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觉得这一生的平安非常的可贵，是吧？当我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动荡，这阵子以巴的战争让我们觉得好像我们都失去了真实的平安。前两天又收到从缅甸来的消息，缅甸北部现在又陷入在整个战火当中，已经慢慢的又燃烧往中部所以那边他们也发出代祷的请求说战争非常的激烈我们过去曾经到过缅北的这个戒毒所他们在那边呢就听到枪声，还有整个那个枪的那个烟火所以呢我们真的发现这世界我们人在这个人的欲望当中，所以我们就被这个欲望以至于这个世界就产生了很多的混乱。那也因为这样子人的欲望，我们看见人也常常滥用自己的自由，导致我们都失去了平安。所以我们真的要特别特别的为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来求神的平安临到我们这一地。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有这样的经验，当你把福音要传给那些未信主的朋友的时候，邀请他们来教会邀请他们来认识这一位神，但是他们都会这样子回答：哦，基督徒很好啊，基督徒都很和善啊，你们都很愿意帮助人，你们是一个好人啊，去教会也很好，在那边气氛都很好。可是呢，每个礼拜要去做礼拜，可能周间还有很多的小组祷告会，然后还要奉献，他们觉得说好像有很多的规条让人家觉得很束缚要遵照这些去做，他们觉得太不自由了，所以他们宁可不信，因为他们想要无拘无束的来过他们自己的生活，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个就是一般人所谓的自由。那在现今的世代呢，现今的世代通常会有三种的自由观。第一种的自由观就是谈到个人的自由，个人自由，当我们孩子小的时候，可能我们在家里面会有一些的家规，规定他这个可以做，这个不能做。那当孩子到青少年的时候，可能我们有青少年的家长，我们有时候都很头痛，对不对？孩子好像出去晚上都到几点了还没回来，所以我们也会规定他们有门禁的时间。但是呢，一旦到了他们要上大学的时候，哇，他们到了他们可以自主掌握他们自己时间的时候，他们就感到无比的自由，好像放飞的小鸟了，对不对？所以他们呢，这个时候他们说，哎呀，我自己想做什么就可以了，不用受父母的约束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标榜的这个个人的自由是什么？他们是标榜自主，还有个人的主权，还有他们想要独立生活，所以呢，他们不喜欢受别人的干预，那么更不用跟他们谈什么是责任感了，因为他觉得我不需要对别人来负责任，我可以掌管我自己的生活，更不用说跟他谈你要对我们所信靠的这一位神来负责任了。所以我记得很久很久以前在有一个广告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说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I want to do what I want 我们看到美国的社会也是一个非常强调个人自由的一个社会特别是我们在发现很多闹得沸沸扬扬的这些的议题包括像堕胎这样子的议题，他们高唱的是什么？每个人对自己的身体都有自主权，所以呢，人可以选择自由的，他要不要堕胎，因为身体是他的，所以他可以选择这么做。那么第二个概念呢，就是社会的自由。这里 强调的是什么？就是他们所追求的，就是要拆毁社会的某一些的这个社会结构。比如说，我们看到我们会去争取这个所谓的影响薪资的这些的性别歧视，影响工作权的种族歧视，或者是说使那些弱国它的经济不能够起飞的这种帝国主义。所以追求的目的就是要求要公平、要公正、要公义。那么在1960年代之后，这些解放神学他们所强调的也就是这些的内容。那第三种呢，就是心理自由，那是一种自我实现的自由，意思就是说由你自己来界定你是谁，由你自己来界定你是谁，也由你自己来决定你要做的事情，好得到你生命当中所想要得到的东西。但是呢，你想要得到的东西不一定符合朋友，不一定符合你的父母他们的要求，也不一定符合社会的要求。那么现代心理学呢，当他们去辅导这些来寻求帮助的人，他们所进行的一个进度呢，也是这样子，就是帮助这些寻求者，让他们可以说忘掉过去，摆脱他们沉溺的一些事情，让他们重新肯定自己，接纳自己。但是呢，他们所讲的是你自己去发现你自己，是由你自己来界定你是谁。所以我们常常也听到那个什么发挥自我潜能，也是属于这个范围里面的。那我自己呢，在这个信仰的这个寻求过程当中，我也常常在反省一般社会上面所讲的这三种的自由观，到底跟我们在圣经上面神教导我们的自由观是一样的吗？特别是我读到这个保罗在加拉太书这一段的这个自由观，我有很大的一个反省。保罗告诉我们自由观是什么，在他那个时候他的处境，他所说的自由是什么意思？那么今天他所说的这个自由怎么用应用到我们现代的这个社会，还是一样的吗？神的话语是落伍的吗？神今天要透过这段的信息来告诉我们什么是真自由。所以呢，今天我就想透过这个基督徒的自由和大家一起来思考，来思想哈。我们呢好不好，我们再来把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我们念一次好吗？预备，来。
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
这里我们看到一个两个很对立的一个词语，一个是自由跟辖制，这两个是相反词。那么我们从这一个经文里面，我们就要去思想，到底是什么东西辖制了我们，约束了我们，我们被什么东西捆绑住了，以至于基督耶稣需要来释放我们，以至于我们需要被耶稣基督来拯救。你们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吗？
罪
好，即使保罗在加拉太书的第一章，在一开始这一卷书的一开始的时候呢，他就已经很清楚了告诉我们，对，的确是的，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罪恶的世代，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罪恶的世代，而且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那在这里我们就很清楚的来看见，当我们想要得到这个自由，首先第一个，我们必须要脱离罪恶的释放。 因为我们是被罪、被罪、被自己，还有被这个世界所奴役的人，我们需要基督来释放我们，好叫我们得着自由。那么除此之外呢，在加拉太教会那个时候，他们还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还被律法所捆绑，他们活在这个律法底下。这一点呢，我等一下还会再多做一点的说明。那么既然我们是被罪所束缚，我们要怎么做？既然我们是被罪所束缚，我们可以怎么做呢？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挣脱束缚。
挣脱束缚，如何挣脱束缚？
认罪悔改。
认罪悔改，是的。好，我们承认我们的罪过，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我们的心灵才有可能真正的得到自由。在约翰福音里面也记载了一段耶稣跟犹太人来谈论这个真自由的这个话题。好，这一段呢有一点长，听我来念哈。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自由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亲爱弟兄姐妹，在圣经中的自由观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的改变。我们从是罪人的身份转变成一个自主儿女的身份。过去我们是做罪的奴仆，我们因为罪使我们跟神之间有了阻隔。过去我们也受到律法的咒诅，成为律法的俘虏。但是如今呢，我们却可以照着神的旨意，透过耶稣基督，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自主儿女的身份。这种转变就是基督徒的真自由。我们成为了神的儿女，儿女在家里可不可以自由的走动？可以的，但是奴仆是不行的。这个身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伟大神学家奥古斯丁他说了这么一句话，当人的意志不做恶习和罪行的奴仆，那么人的意志便真正得以自由。所以这个也就很清楚了，让我们看见我们要挣脱这个罪恶的辖制，我们必须先要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认罪，以至于我们跟神的关系得以恢复，成为那个自主儿女的身份。那么假如一个人他犯了错，触犯了国家的法律，他相对的他就必须为罪付上代价，对吧？并不是说，哦，我做错了，我说一下就好了，我就没事了，不行的哈。如果他犯的罪严重一点，可能他还要坐牢，要为伤他自己 的行为来负责，来抵消他的罪过。因此呢，一个人想要从罪中获得自由，他就必须还清罪的代价。但是圣经里面说什么？罪的工价乃是死。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呢，没有一个人可以还得起这个罪的代价，因为我们生就只有这一条命而已，对吧？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而且罪呢，它不仅有罪价，罪还有权势的。 罪还有权势，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有一种能力，让我们可以从罪恶的权势当中救拔出来。那么到底谁才有这样子的能力？也就只有耶稣基督，因他为了我们可以得着自由，他付上了他自己性命的代价，为我们众人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赎罪，所以他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悔改认罪，当我们决志信主的那一刻，在那个 moment 我们得到了神的饶恕，可是这个就代表说以后我们就不会再犯罪了吗？我们以后还会不会再犯罪？还是会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一我们活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面，魔鬼他用他自己很多的方式，很多的计谋，他要来诱惑我们，来让我们远离神，让我们继续陷在那个罪恶当中。所以我们发现呢，不仅是如此，很多的基督徒他呢虽然信了主，仍然选择继续陷在罪恶当中，而且甚至沉溺在这个罪中之恶，不管是贪婪、嫉妒、怨恨，或者是沉迷在色情、过度的追求物质的享乐，这些事情，这些的罪都束缚了我们，以至于在我们的心中产生了很多的混乱。那么这些混乱在我们心里面产生之后，就让我们没有办法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所以我们发现这些的罪捆绑我们，以至于我们常常做一些很糟糕很愚昧的决定。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坦诚自己的罪过，来得到神的饶恕，我们才有可能得到这个灵性上的自由，我们才有可能活出神要我们经历的那样子的什么叫做丰盛的生命。我们有这个自由，我们才有可能去爱神。当我们被罪捆绑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没有办法自由的去爱神的，我们也不能自由的去爱人，甚至我们更也没有办法自由的爱我们自己，因为我们看到的都是那个虚假的我，并不是那个真实的我。十九世纪俄国作家契科夫，他有一个短篇的小说叫做《小公务员之死》。那这个小故事呢，就是描述到有一个公务员，他去戏院里面看戏，然后他不小心就打了一个喷嚏，然后这个喷嚏呢就喷到前面的那个前座的那个将军的身上。那一位是大将军呢，他可吓坏了哈，所以他就急忙跟那个将军道歉。那将军呢就跟他说不要紧，没关系，然后就继续看看戏。可是呢，那个小公务员呢，他心里面啊非常的恐惧，他也耿耿于怀。那中场休息的时候呢，他就又跑去跟那个将军请求他的原谅。那将军又跟他说没有关系，你不要放在心上。那呢，等到这个剧已经结束之后呢，这个小公务员他回到他的家，他还是觉得啊，心里面非常的害怕，不晓得做的这件好像很不该做的错事哈，把喷嚏喷在那个将军身上。所以隔一天早上呢，他又带着礼物又到将军的家里又去赔罪，然后不停的请求他的饶恕。这个将军真的火大了，就拍一下桌子就说滚出去。结果小公务员呢就吓得浑身发抖呢，就倒在地上就死了。当然这个只是一个小说故事，但是这个故事呢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也可以来思考一下。很多时候我们的信仰也是这样子，当我们把我们的罪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 耶稣基督已经饶恕了我们的罪，可是很多时候紧抓着不放的不是耶稣，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不断地在控告我们自己，我们自己不能饶恕我们自己，以至于呢，我们还是活在那个没有自由的当中，那就太可惜了，就太可惜。因为神他无条件的爱，他的怜悯已经释放了我们，我们如今是神的儿女。那弟兄姐妹，我想再请大家再留意一件事情，当我们从罪和邪恶的事情当中释放出来的时候，这一种释放，这一种的释放是要使我们做神希望我们做的事情，这个自由是要成为神希望我们成为的一个人。我再讲一次，当我们得到自由，这个自由是为着我们去做正确的事情，成为我们应该成为的人。所以这个自由在某一种层面来说，它是有限制的，它是有约束的，它也是有责任的。你们会觉得好奇怪啊，我不是得自由，可是我又有限制，我又有约束。其实呢，这个观念呢并不新奇，我们从保罗的话语里面我们常常可以听见他都怎么说。他说，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一生为神的旨意而活。在罗马书第六章22节，他说，在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这我们从罪的奴仆解脱了，被基督释放了，可是呢，我们呢是成为了神的奴仆，我们成为了神的奴仆。所以神是我们的主人，神是我们的主人，我们不是我们自己的主人。我们的生命是要完全的把我们的主权交托给神。当我们愿意把我们的主权全部交托给神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享有那个最大的自由，最真实的自由。这个就是基督教信仰当中最大的一个奥秘，不是你自己做主，而是让这一位爱我们的神来掌管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从第一点看见，当我们在神的面前承认我们的罪，我们跟父神的关系恢复之后，神他还让我们可以从罪人变成了义人。所以基督徒的自由的第二个方向就是信靠耶稣而称义。当年呢，保罗把福音传给加拉太人的时候，他们那个时候欢欢喜喜的来接待他，也凭着信心就领受了这个福音。可是呢，保罗离开没有多久，就有一群人，这一群人是犹太派的基督徒，他们传讲神借着摩西所启示的，并且呢，他们宣称加拉太的信徒必须要服从摩西的律法才能够蒙神的喜悦。在当中特别强调一个，就是割礼，就是割礼。那这一群犹太派的基督徒，他们所宣传的这个道理，让我们看见他讲的其实有两个意思在里面。第一个意思就是说，基督的完备性不够，不足够，圣灵的引导也不足够，必须还再加上摩西的律法才可以蒙神的喜悦。那么第二点呢，如果要成为神的儿子，就必须先做犹太人。而这个信念本身呢，也是带着民族的优越性，因为所有的犹太人 都认为他们才是神的选民，其余的人都不配进神的国。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处境之下，保罗就很焦急的就写了加拉太书这一封信，告诉他们，提醒他们，免得呢他们与基督的恩典隔绝了。刚才我们所读过的这一段经文，这边他说称义，称义，你们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这里的称义其实呢是上帝主动的一个作为，上帝的义因着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那么耶稣基督就成为了我们的公义。并不是说我们自己是公义的，而是呢我们披上了耶稣的公义，好像我们把耶稣的公义当成一个外袍披在我们的身上。保罗强调我们可以称为义人，是凭着信心来到基督的面前，并没有附加任何的条件，很简单的就是凭着信心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如果我们再去寻求别的途径，想要靠律法来称义的话，那么就大错特错了。还有这些行割礼的人，他们是欠着行全律法的债。行割礼的人是欠着行律全律法的债，这一句话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们必须守住全部的律法，他们才有可能得到这个救恩，他们才有可能称义。那么其实呢，他们靠律法称义就是误解了这个律法的功用。律法的功用是什么？我问问大家，律法的功用是什么？
治罪，
让人知罪，让人知罪。其实律法它只是一个道德检验的一个工具，对不对？律法能不能给人生命？律法不行。而且律法呢，它是有效性的，他就好像蒙训师父，孩子很小的时候好需要有保护人不断的看管他，约束他，可是等到他长大成熟了之后就不需要了。他的有效期只有到弥赛亚来到。那么弥赛亚来到了没有？已经来了。所以呢，弥赛亚的时代已经到了，摩西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旧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新的时代已经到了。所以呢，律法已经不需要了，律法恩典的时代已经来了。所以在第三章二到三节，保罗他就这样问加拉太人，你们受圣灵是因为行律法呢，还是因为听信福音呢？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所以保罗他实在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还要继续回到那个律法的咒诅里面呢？很有名的一位宗教改革家，你们都知道，马丁路德，他是1480年出生，德国人，他的父亲是一位农夫，后来转为矿工。那他的父亲呢，是认为守法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如果不能够守法呢，就一定会受到很可怕的惩罚。而且呢，就连路德的妈妈呢，从小的时候就都会跟他讲一些什么巫婆啦鬼怪的故事呢，所以呢，路德从小呢就对这一些事情呢怀着一种恐惧。而且呢，他都觉得说做错事情就是要被很严厉的惩罚。直到他进入了求学的阶段，他也是充满了这些不愉快的经历和回忆。 他说在上学的时候，校长呢就是暴君，就是刽子手，学校呢就好像是监牢跟地狱，除了恐惧跟悲苦还有鞭打，他什么也没学到，可能在他那个时候老师也都是常常打学生的。那么到了路德他大学毕业之后，他正要去探望他的父母，走在路上，突然呢有一阵夏日的暴风雨来临，那一个很大的闪电呢突然打在他的身旁，他就吓到跌倒在地。那个时候呢他就觉得他已经要进入那个死亡的边缘，所以他非常的害怕，他就赶紧就在那个时候跟神来祷告，因为他觉得在那一个刹那他所看见的就是那个很严厉的上帝，那个很凶不宽容的耶稣，所以他害怕到极点了，他就说主啊主啊，我向你祷告，我愿意去做一个修士。所以呢1505年呢他就成了奥古斯丁会的一个修士。那在修道院当中呢，他就过着一个很自律很刻苦的一个生活，为了争取他的救赎。那这些的修士们呢，他们也相信透过持续的祷告沉思自我的克制，就能够过一个取悦上帝的一个生活。所以他们每天呢2点就起来，穿上了长袍，就到了那个教堂里面去参加公祷。可是日复一日的这样的苦行并没有带给路德心灵上的安宁。那么1512年呢，他就被任命做圣经学院的教授。那个时候他正要教导罗马书跟这个加拉太书，所以当他在研究这两卷书的时候，他一直在思想一个神的义这样的一个课题。什么是神的义？他很困扰。他从小时候他的这些的被惩罚的这些的经验经历全部都回到他的脑海当中了。他就觉得说这个义呢就好像是要对付罪人公义的一个审判，所以让他非常的困扰。一直到后来他终于得到了一个亮光，他说称义不是神公义的审判，不是人的义行，而是神给人的恩赐，不是人去做的，乃是人去接受。在罗马书1:17，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路德在这个时候他得着了这个经文全然的一个亮光，他说他好像经过了一个重生。所以呢他本来签名他都是签那个 Luther、哦、我没有写出来哈。后来他就把自己签名改成 Luther。 那这个 Luther 呢在希腊文的原意里面呢就是自由的人，自由的意思。所以因为他真实的经历到耶稣基督让他得着那个重生的自由，所以他认为义人因信得生是圣经里面的神经中枢，这是神的一个恩典，让人可以在因着耶稣基督的赦罪，让人可以得着那一个跟神和好的那个一个福分。那个时候呢天主教还在贩卖一种赎罪券，大家都听过对吧？他们的想法就是说天国的钥匙呢是在教会的手里面，所以一个人要进入天堂之前要先洗清他生前所犯的一切的罪行。他们最怕的就是他们死后呢要进入到一个炼狱里面受苦，所以呢他们 这个教会呢就贩卖这个赎罪券，就是说你买的这个赎罪券呢就可以洗清你的罪，你就不用进到这个炼狱里面去受罚了。那么路德呢，他说这个完全跟圣经里面的真理完全是不对的，所以呢他就起来反对，他就贴了这个95条的这个论点，以至于他就走上了这个宗教改革的路。他所宣讲的三个大点，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马丁路德说唯独什么，好我们来看他的改革口号，唯独信心。刚才我们讲过，我们只要凭着信，唯独信心，唯独恩典，这神给我们的，不是我们自己去做什么。还有什么，唯独基督，只有耶稣基督我们才有可能得到这个真自由。所以呢这边让我们看见，我们除了耶稣基督之外，我们不能再加上其他的东西。如果我们还有其他的附加物，那么我们就远离了这个救恩。那我想问问弟兄姐妹，不晓得在你们的信仰生活当中，你是不是有在你的这个救恩之外再添加一些的附加物，除了耶稣之外，包括可能我们教会有一些的律法，有一些的传统，就成为了我们附加上去的东西，拦阻我们来领受这个恩典。如果有人跟你传福音说你一定要加入长老会，一定要加入圣公会，要加入浸信会，你才是个真基督徒，那么即使呢我们是加入一个宗派，并不是归入基督，宗派不是我们真实的，我们不能够在耶稣基督之外再加上其他的东西。那么很有可能有时候呢，我们还会加上一些无谓的属灵的要求，当我们做不到的时候，我们就被心中的这个罪恶所控制，导致我们没有喘息的机会。那可能还有一些的基督徒告诉你说，你必须要有一些属灵的经验，你才是真正的基督徒，若是你没有这些属灵的经历，你就不是真的基督徒。那么属灵的经验就成了我们信仰的核心，那么我们就跟基督、跟圣灵、跟父神就没有关系了，我们所追求的只不过这个是经历而已。所以亲爱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得到那个心里面真正的自由，是因为我们对真理没有正确的认识。那么基督徒的第三个方向就是依靠圣灵去持守。我们看一下经文第5章5到6节，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这里说等候所盼望的义，称义是一个以信心透过基督跟我们是一个持续的关系。虽然我们因信称义了，可是属灵的关系是必须不断不断的成长，一直持续到未来，直到我们见主面，不是停留在一个阶段而已。而且这个信心的生活也不是抽象的，不是一个抽象的，它必须是一个能够活现出来的具体的被看得见的。所以呢我们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体现出那个耶稣基督的爱在我们的 生命当中。所以保罗这边说什么，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所以爱心是必须是活现出来的。所以呢弟兄姐妹，我们要常常活在圣灵里面，我们要常常活在圣灵里面，圣灵可以帮助我们更新我们的生命，好叫我们倚靠圣灵，我们就可以成为神要我们成为的那个人。倚靠圣灵就可以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因为我们发现 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根本都没有能力去做到，我们做不到，我们必须依靠圣灵。所以呢，哥林多后书3:17说，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最后我就想跟大家来思考，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常常很多时候我们被这些罪恶所捆绑，有时候呢我们会发现我们没有办法去爱人，我们讨厌一个人，我们不喜欢他做的事情，甚至可能我们怨恨他，以至于呢我们心里面常常有很多的纠结在里面，我们心里面有很多的挣扎。每次读到经文说我要去爱，可是我就爱不出来，我看到他我就讨厌他，我们失去了这个爱人的能力，乃是因为我们需要依靠圣灵，我们自己没有那个能力，我们要靠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胜过那个恶者的声音。因为恶者就是要我们来远离神，要让我们不去爱神，不去爱人。所以圣灵能够医治我们，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去实践那个爱。一个倚靠圣灵、顺服圣灵引导的人呢，就能够在生活当中结出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有哪一些？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我们就可以活出来。所以呢，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我们倚靠圣灵，才能够活出满有圣灵的生活生命来。有一只刚完成的一只风筝，它的主人呢就把它带到郊外，把它放到天空上去，它飞得好高好高好高，这个风筝呢好开心哦。可是突然呢，飞到一个程度呢，这个风筝就不再往上飞了。然后他一看，原来是我的主人呢，就把那个线拉住了，不再放手了。他很生气，他说：“为什么我的主人不再放手了呢？你放，再放啊，再放啊，我就可以往高一点飞。”所以他就不停地挣扎，不停地挣扎。那挣扎之后呢，这个线就断了。那他就飘啊飘啊，就撞到了一个电线杆，然后之后呢，他就破得不成形了，然后就掉到地上了哈。这个呢，让我就思想到，我们得救之后呢，其实我们也是像这个风筝一样，我们自由自在，我们自由自在。可是好像有一条线拉住我们，这个线其实就是圣灵的功用是一样。圣灵常常在做提醒的工作，他提醒我们是为了保护我们，让我们可以在天空自由自在的飞。他知道什么对我们是最好的。他要保护我们，他是爱我们，所以以至于我们可以活出那个丰盛的生命。可是很多时候我们不想要，我们想要挣脱，但是最后的结局呢，我们就知道我们就走到死亡的道路上面去。所以今天我们透过加拉太书的这一段信息，我在跟前面我所讲的那三个个人的自由，跟我们保罗教导我们的自由，我们来做一个比较，到底差别在哪里。保罗说自由必须是做神的奴仆，跟他旨意的奴仆。但是对今天的人来说，自由就是想做什么就去做，随心所欲。对保罗来说，只有借着基督和圣灵里面建立关系，才可以有自由。但是今天的人认为自由就是不受别人的干预。那对于保罗来说，基督徒希望有公平公义，乃是因为我们所相信的那一位神是公平公义的。但是对今天的人来说，追求公平公义只是一个形而上的实体，只是他们追求的一个目的。那对保罗来说，我们的身份是来自于认识神，我们的身份是来自于认识神。对今天的人来说， 是发现自己。所以当我们要让今天的人明白什么是真自由的时候，我们只有告诉他们耶稣基督的救恩，不然他们是不能够明白什么是真自由，也没有办法经历到那个真实的自由。最后我就用马丁路德的一句话来做一个结论。马丁路德说，因着信，基督徒是全然自由的万人之主，不受任何人管辖。因着爱，基督徒是全然顺服的万人之仆，受一切管辖。愿神祝福大家，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父神，今天我们要再一次宣告，你的大能已经战胜罪恶的权势。我们凭着信心借着基督，并在圣灵里，就可以领受与你和好、心灵得自由的恩典。感谢全能的神，因为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为我们换取了真实的自由。从今天起，我们愿意靠着圣灵的引导，成为神希望我们成为的人，一生为主而活。奉靠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